感谢神啊，有这样的机会再次回到弟兄姐妹当中啊，来这里分享啊神的话语，也感谢教会的同工啊，能够让我再一次能够来到这里啊，很高兴呢啊，也在这里其实也碰到一些啊我认识的一些主内的肢体啊，很感恩啊。我想在我还没有啊全心啊摆下我世上的工作。啊，我准备去念神学之前呢，有那时候还在工作。那么有一天呢，啊，我是跟一个同事，啊，跟一个其实我是跟一个弟兄，啊，我跟他卡铺，啊，我就一起两个人啊，共乘一辆车子，啊，到了我的公司去。一旦进到公司的门口，啊，通常公司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所谓的我们说中庭哈 ，lobby。那通常他们都会在那边摆一个所谓的电视机哈，那时候电视不像现在有这么好的这种荧幕。那通常他就会播报一些当天的气象啊，可能那天早晨的啊一些的当时发生了一些新闻之类的。那当我们两个人呢经过那个电视机前面的时候呢，哎，看到有一个画面，啊，其实我刚刚我一看的时候呢，好像不是觉得很惊奇，因为呢那个画面里面的啊一个景物呢我很熟悉，所以呢我就经过去，可是看到哎奇怪，这个画面跟我以前熟悉的不太一样，所以就稍微啊注目了一下，一看哦，哦，原来有一件事情发生。那当然，后来呢，我就跟我这位啊弟兄呢一起上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们也都在同一层楼。一坐到我的办公室的位置的时候，我们隔壁的一个同事呢，一个美国同事说：“哦，啊，今天早上呢，在纽约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我想弟兄姐妹大概猜得到。就是大概十年多啊，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才纪念啊911的十周年。就是在那个画面里面呢，世贸大楼冒烟，有一栋楼冒烟。我就是在那一栋楼里面上班啊，大概在可能十年前在那一栋楼里面上班，那当然就是二十年前。那再过没多久，大概半个钟头啊，又听到有一个同事说，又叫起来说：“哎，另外一栋楼又被飞机撞了，又开始冒烟了。”啊，当然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已经，啊，事态就已经是事情是不一样了。同时，两栋世贸大楼都被两架飞机啊撞上了。那么，大概我想大概九点半的时候，第一栋楼就倒塌了；十点钟的时候，第二栋楼又倒塌了。那当然那个时候，啊，我们的上司呢，公司的啊比较位置比较高，老板呢就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全部都弄回家好了。因为那天整个股市就开始全整个股市甚至世界的股市啊都关门了哈，因为这个事情太紧急了。那么我们看了这件事情啊，两个礼拜前纪念这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可能有一些人会忘记十年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呢，我想我们住在这里靠近纽约的这些弟兄姐妹大概不会忘记那个情景。那我所去的教会里面呢，有一位弟兄在那个时候那天早上就在那一栋楼上班，他已经到了公司，但是我想是神的带领，他正好到公司的买了一个早餐自助餐，正好要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的同事从办公室走出来，告诉他说我们赶快下楼吧，他就这样子逃出来啊，那样一个灾难。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非基督徒，我曾经在上班的时候认识他，他的先生呢在那个楼里面没有出来，他痴痴的等了好几个月，他先生都没有出现，甚至我相信很多时候那个骨头在哪里都不知道。那当然很可惜他不是基督徒，他没有盼望。那我想呢，这整个事情的背后并不是说到底这些回教国家痛恨美国还是怎么样，真正的背后就是两个字，就是冤仇啊。我们中国人说冤冤相报几时了啊，冤冤相报几时了。我想这个冤仇呢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难题。我们呢从历史上看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有那些数说不尽化解不清的冤仇。那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读创世纪，圣经上呢记载人类历史上第一宗的 谋杀案，就是哥哥该隐他因为嫉妒他的弟弟而杀了他的弟弟亚伯。那我们也读到说以扫他因为跟雅各之间他们两个兄弟之间的这个冤仇呢，是因为以扫他本身呢单纯耿直，雅各呢他却善于心机，他设计就骗取了他哥哥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之外呢，又骗取了父亲对这长子的祝福。雅各呢就为了逃避他的哥哥以扫，他从此流浪异乡，对不对？他兄弟之间结了这些冤仇，虽然二十年后他回到哥哥以扫的地方，他自己的地方，他用很多的礼物跟哥哥和解，以扫也说我不会计较过去的仇恨。但是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数记的二十章讲到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加迪斯巴尼亚，这个地方就是到了这个一个国家叫做以东啊，以东这个国家就是在死海南边，但是靠近东边东南边的这个国家叫以东，它的边界。然后他就派了使者呢，要求以东王让他们可以借道而过，这样子呢，他们可以顺利的从约旦河东边进到迦南。但是呢，这个以东王他不允许他们，而且呢，他派兵要出来要攻打以色列百姓，那他们就只好绕过这个整个以东地、以东的国。但是以东，圣经怎么告诉我们呢？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以扫后来就跑到死海的东南边去住，就变成当时候的这个以东国。所以呢，当初以扫跟雅各的之间的这个冤仇，其实呢，过了好几百年，五六百年之后呢，还是没有解决。那今天呢，我们知道说，最近北非洲跟中东的这些的动乱，让我们看到说，人与人、国与国、种族和种族之间的这些冤仇，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科技的进步，这些很多这些的啊电子的产品而变得缓和，人类社会的道德跟精神生活呢没有更进步或者是更好。我相信呢，我们在今天的世代里面，人心呢深受冤仇所苦，人心呢渴慕渴求和睦之道，但呢圣经却清楚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和平之子。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早晨，这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自由地来到你的殿堂当中来敬拜来赞美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主你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动工，来建造我们，让我们有属主的性情，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出主耶稣基督的光辉，让我们身上散发出那馨香之气，使我们旁边的人能够感受到主的爱，能够看到主的模样在我们身上。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保守我们今天早上所有的时间，不管是所有幕后的同工、幕前的同工，所有一切的事工，大人小孩都蒙你的祝福。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回啊，大概七月的时候，我在弟兄姐妹当中分享第二章的前面十节，讲到说我们死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活的生命又是怎么样啊。保罗在第二章的前面十节这样告诉我们，同时呢他也点出来福音的经义啊，在第二章的八节到十节这三节里面。但是保罗他在第一章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他对神、对于这个教会、神所要建造的教会的蓝图呢，他提到说他在他永恒的一个计划当中，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义。那神呢也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他身上所彰显的这个大能呢，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呢耶稣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而且呢，神也借着耶稣基督建立这个地上的教会，使教会呢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来完成天父的旨意。那保罗呢刚刚也讲到说，在前面十章 告诉以弗所的门徒，提醒门徒，也提醒其实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门徒呢，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使那些愿意接受救恩的人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呢与基督联合，教会呢因此被建立起来。那保罗呢就在这段经文里面要教导我们说，人世间所有存在的隔阂和冤仇，只有借着耶稣基督这位和平之子才能获得解决。那也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一个主题，如何化冤仇为和睦。化冤仇为和睦，我们今天呢可能在这里坐在这边很难想象说，生活在初代教会的这些的当时候的外邦人被犹太人所厌恶的程度，还有呢他们之间的隔阂到底有多深。我想我们当想象，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领受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包括献祭的条例、饮食中里面洁净不洁净的条例，还有呢其他的规定，都是为了使希伯来民族以他周围的这些的种族能够分别出来，可以担当神要借着他们是万国蒙福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呢，分别为圣这四个字呢，是成为以色列人对于律法的一个理解，跟其他的种族分别，跟他周边所有的种族都分别，成为了他们文化中对于敬畏神的一个表现。那再从保罗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个圣殿内部的设计来看，那时候初代教会那时候的圣殿的内部的设计来看呢，让我们也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种强烈的隔离。圣殿的中心我们知道啊，是至圣所和圣所，那只有祭司们可以进到那里面去。那圣所外面就是所谓的以色列院，那只有犹太男子可以进去。那在外围呢就是所谓的里院，那是只有犹太女子可以进去。那最外面呢才是一个外邦人院。我们也知道说外邦人院有很多做买卖的，对不对？兑换零钱的。但是呢里院跟外邦人院之间有一道墙隔开，不是犹太人的话就只能进到外邦人院，要从外邦人院进到里院就会有一个门，这个门边上面呢有挂着一个警告的牌子，上面怎么写呢？他写的说，私自闯入的外邦人将要致死。啊，这个致死通常都是用石头打死的。那可见呢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存在的这个隔阂有多么的大。所以呢保罗今天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用了从前和如今的对比来阐明我们人活在冤仇和和睦中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他先开始要告诉我们说，人与人之间造成冤仇的原因，然后就告诉我们说如何可以成就和睦呢？所以保罗今天在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他第一个在前面的十一节跟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为何会造成从前的冤仇。它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肉体方面，第二方面是属灵方面。那再从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要告诉我们如何成就现今的和睦。他在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彼此和睦。十六节到十八节，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都与神和睦。最后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保罗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都成为神的国民，同样被建造，同样被建造。所以保罗呢，这是今天借着这十二节经文来告诉我们。那从我们再从前面来说，十一节、十二节，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何会造成从前的冤仇？啊，就肉体方面来说，保罗在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他十一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啊，犹太人认为他们肉体上的这个割礼是神在他们身上一个特别的记号，使他们有别于其他的民族。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在思想和心态上呢，认为他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因为他们拥有神借着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这些所应许的所有诸约，他们有这些的诸约，这些的啊神的承诺。那保罗说犹太人称外邦人为没受割礼，那显然割礼是犹太人与外邦人有所分别的一个记号，所以呢没有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是次等的。我刚刚讲到说思想上心态上他们认为这些外邦人是次等的，他们在神面前没有像犹太人一样的地位和这些诸约的祝福，所以呢外邦人就因此受到犹太人所有的轻视。那保罗在十一节里面用所以这两个字呢，是要带出来前面第二章前面十节的一个结论，结论是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好，十一节里面刚刚读过了，是按肉体是外邦人，那按照原文也可以说是在血气里是外邦人，那按照上下文来说呢，保罗是指说犹太人是有别于外邦人，有别于外邦人。但是呢保罗他在加拉太书里面，他在第五章里面这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保罗认为肉体上有割礼或没有割礼，或者是谨守外表的仪文样式，不见得对生命的改变有功效。因此呢保罗会在罗马书里面第二章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算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呢也是心里面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这样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信了主，我们受了洗，我们每一个周日呢都来教会聚会，参加教会的团契和教会各样的这些的活动，是否就表示我们有比非基督徒更有特权得着神与人立约的祝福呢？在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了很多的祝福，保罗告诉我们说谨守外表的仪文样式虽是神所定规的，神要我们这样做来保存神一个选民的这些的特性，但呢却不见得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呢在真实的生活里面显出信靠耶稣基督的信心才是永恒生命的一个实际。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可以来思考的。我想我们虽然说今天我们不再做这种肉体的割礼，但是我们是不是心里面真正有受这个割礼呢？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虽然说这种冤仇，刚刚描述的这些冤仇看起来是很实际的很明显的，但是我们心中是不是有这样的意念，我们可能是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的亲友，对我甚至我们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同工或甚至弟兄姐妹之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指控呢？这可能都是冤仇的一个起因。那呢保罗在十二节里面怎么告诉我，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保罗用这那时两个字来带出来，下面他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灵性上的五个光景，在这十二节里面啊，他就这样告诉我们。哪五个光景呢？这就是属灵方面，刚刚讲到十一节是讲到肉体方面，十二节呢保罗在属灵方面告诉我们有五个有关的，因为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与神和睦。第一个呢是与基督无关，人类若没有认识神，就没有借着基督与神的生命连结，那我们就与基督是无关。保罗在这里他有一个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无法享有弥赛亚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成就的那些福分，那这是包括基督的成全立法 为众人赎罪，为世人开启直接与神面对面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以及呢为世人认识真神救赎恩典的途径，他付上代价。就是没有认识神的人，都与这些在基督里的福分无关，与基督无关。另外呢，就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我们若与基督无关，就不是神的子民。这是以色列百姓最引以为傲的。我们要记得，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给大多数信主的这些外邦人。虽然教会里面可能也有犹太人，但是大部分是外邦人，信主的外邦人。他们当中呢，可能都是有罗马公民的身份，那个是当时代人人想要得到的一个身份。但是保罗呢，却提醒这些信主的外邦人，若是没有基督，虽然你们拥有罗马公民的身份，却与那使无变有立大地根基永远不改变的这位神呢无份，就不是属于他的国民。同时呢，也是在应许的诸约以外，我们没有认识神的人，就好像说我们只有绿卡，永远都是住在美国的外邦人，我们不是美国公民，是不是？有绿卡跟美国公民的身份不一样的，更无法享受美国宪法所赋予美国公民一切的权益，就是选举权。若不是属神的国民，就无法享受神国一切的福分。这福分呢，是神借着神和以色列先祖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些人呢立约而得到的。神呢和他们立了什么约呢？在创世纪里面，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成为大国。好，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这十二章的第二节里面就讲了很多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应许他成为大国，后裔繁多，得着福分，享受尊荣，使人得福，而且呢万主要因他得福。这是神跟亚伯拉罕立了这么多的约。那神呢也在出埃及记里面跟摩西立约，神怎么跟他立约呢？神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这么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神呢更一样的以大卫立约，他跟大卫立约的时候，他说，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他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神也跟大卫立这样的约，神呢也更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立永恒之约。当然这约是大过先前所有的所立的约，就是与基督无关，就被拒绝在这些应许之约之外面。再来呢，就是没有指望。我们若与基督无关，就与神所有的应许之约无关。世界能给我们的盼望都是暂时的，当我们的肉体死了之后，这些暂时的盼望也就终止了，甚至呢都不会有成就，都没有成就。我们面对死后那永恒的未来，也就没有任何的指望。那没有神，最后就当然是没有神，因为人活着最大的悲剧就是生命里面没有神。世人都在寻找一个东西，当然有人这样一个比喻：神造人的时候，把我们的心呢造得比这个世界稍微大一点点，所以呢，即便我们转的全世界，还是有一点点空隙。所以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东西，能够把我们的心填满。但是呢，我们如果生命里面没有神，没有办法填满我们的心，因为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造人的目的是要人能够永远享受与神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而且呢要荣耀他，荣耀这一位造我们的神。我们人若是不信耶稣基督，就不信靠神。所以保罗呢对以弗所的这些外邦信徒说：即使你是罗马的公民，你有各样的神，罗马时代拜很多很多各样的神，但是呢不认识这一位神，就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呢永远隔离。如今呢又若没有借着基督再与这位神连结， 就永远与神隔离，永远没有神。我们认识一位非常杰出的一位中国人，这是一位女士，她23岁呢就拿到博士学位，就进到我们最盼望进去的一个单位贝尔实验室，在里面呢工作，在工作上呢她很杰出，她对于公司的一些的活动她都积极参与，所以呢在公司里面也认识，当然认识很多中国人，贝尔实验室也很多中国人，她的生活也很顺利，直到呢在她中年的时候，其实年纪还蛮轻的，可能才40出头，就发现她得了癌症，而且呢是到了癌症的末期，当然她就开始需要养病，但是呢在这个养病期间呢，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每一位来诊断她的医生，他都把医生的诊断的内容记下来，请求医生告诉他你今天给我的诊断是什么，他都详细写在他自己的笔记本上，因为他是念了博士的人，所以他要去研究查考到底这位医生给我的诊断对我的医治我的癌症有没有帮助，他甚至去查各样的资料，他希望呢他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不相信医生对他的诊断，他更相信他自己的研究的这些的结果，他经常会问医生如何减轻疼痛，他甚至问去探访他的不管是他的佛教徒的朋友基督徒的朋友，问他们说死的那一刻又如何，他不知道要面怎么面对这个死，他虽然记载很多医生的诊断，他自己也去查考研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医治他的癌症，但是呢他却不知道说他死的那一刻会怎么样，会不会疼痛，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他没办法知道。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现在的一个阶段，不管我们拥有什么学位财富地位名声权势，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若是没有基督就与神隔绝，没有盼望。那这位朋友呢，刚刚讲的这位朋友呢，至终在一个星期前，他死前的一个星期，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呢，他体认到说，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最后他可以安然的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死后要往哪里去。感谢神。那在12节里面呢，保罗让我们看到，若与基督无关，实在亏损太大。也是我们离这位真神太远了，这位乐意与人和好的这位神呢，在创世以前就为我们预备这么丰富的福分，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提到很丰富的福分，所以呢保罗在13节里面这样告诉我们，他用了一次从前如今的一个对比，13节保罗怎么说呢，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他用这样一个从前跟如今的一个对比，来让我们看到从前远离神的时候，从远离神到亲近神的这样一个转折点，在我们还拒绝神还继续离开神远远的时候，这位神呢阿爸天父就借着爱子耶稣基督的血，现在呢让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虽然悖逆，神呢并没有放弃我们，他更将那丰富的福分来赐给我们，他甚至呢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亲自来到我们当中，道成了肉身，他靠近我们，他走在人群当中，人群拥挤他也拉着我们的手，乐意与我们同在，体会我们心中的感受，也担当我们的痛苦愁烦，他以他的血偿付了这些的罪债，使我们可以再跟这位神来亲近，与神和睦，也与众人和睦。这是保罗呢接着要在14节到22节来更进一步的详细来说明说如何能够成就现今的和睦。那保罗呢告诉我们说，14节15节他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可以彼此和睦。在大概20多年前，1987年6月的时候， 当时候的美国总统雷根或者翻译为里根雷根总统呢，他发表一篇很出名的一个演讲。那这篇演讲是在哪里呢？是在当时候的西柏林的一个布兰登堡Brandenburg。我想弟兄姐妹如果有机会去柏林，可能会看到现在当然这个门是已经通的，是在西柏林的布兰登堡这个门，当时候是因为柏林围墙这个门就被封锁。那你也许还会记得，象征的是东西柏林的这个隔离，对不对？就是共产世界跟自由世界之间的这个隔离。那雷根总统呢，在西柏林那时候会晤一些当时候各国的领袖，那向西柏林的百姓呢这样说，这一段话是说，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当时候的苏联的总书记，你如果想为苏联和东欧谋求和平富足，如果你想要寻求自由，你就到这个门来打开这个门，来拆毁这一道墙。那当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人会相信他讲的这一句话，但是呢，隔断东欧跟西欧的这个柏林围墙终于在1989年被拆毁。当然这个拆毁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但是保罗呢在这里告诉我们，却有一个人单独的拆毁了比柏林围墙更高大的墙。那这个人呢，就是和平的创始者，是和平的源头。保罗说他使我们和睦，他使我们和睦，原文的意思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他是和平之子。那我想我们在旧约里面，可能弟兄姐妹也听过有一个希伯来字叫做 shalom， shalom 这个字，这个字呢意思呢不只是没有仇恨没有战争，但是它有更深一层的一个积极意义，就是在属灵和物质方面呢，短暂和永恒方面有一个完全的福祉，完全的福祉。只有耶稣基督能够给我们这样像这样品质的平安。在现今这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面，我想各国政要都在寻求和平之道，想要止息征战，但呢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是人与人能够彼此和睦的一个根基。那么耶稣是如何成就这个和睦呢？十五节告诉我们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条例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废掉了该受咒诅审判的罪人与圣洁的神之间的这个冤仇，也废掉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那因着律法被筑起来的这个隔开双方的墙。这个墙不但是有形的墙，而且还有无形的存在了几千年的这种冤仇，使两下可以合一。而且呢，这个合一是一种新的生命，分别不同于以前两种个别的生命。我想我们是知道，这世界上呢有很多很多各样的和平条约，但是呢，和平条约到底能维持多久呢？根据统计，在过去的3500年里面，只有286年呢是这全年哈。286年呢，全世界没有真正打仗，3500年里面只有286年整年没有战争。而且呢，从主前的1500年到主后大概1900年，这3400年里面，他们统计大概签订了8000条的和平条约啊，国与国各种种族之间有8000条的和平条约，而且但是呢，平均每一条和平条约只维持2年。只有2年。所以呢，如果真的要化解冤仇，只有接纳与饶恕才能彼此和睦，才能化解这个冤仇。 接着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在基督里能够与神和睦，都与神和睦。在十六节到十八节里面，保罗这么说。那隔断的墙被拆毁，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呢得以和好，而且成为一体，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这个新的一个个体，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族类。那这个新人呢，更借着一个圣灵呢，可以与神和好。当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所有世人剥开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圣经记载说，圣殿当中隔开神人之间的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这个幔子，并不是中间从中间裂开，而是从上到下分开成两半，并没有稍微让你打开可以看瞥一下而已，是从上到下。从此人呢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人可以敞着脸来见神的面，因为这个新人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与神和好。我不晓得我们心中是不是还有这个帕子。当初以色列百姓看摩西的时候，摩西需要蒙着帕子，因为他们其实心里面还没有洁净，不能看摩西的面，需要蒙着帕子。但是甚至呢，到初代教会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心中，犹太人心中还是有一个帕子，不能看见神。但是当主耶稣的身体剥开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敞着脸，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是那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敞着脸直接看神的面，看神的面。保罗又接着说，在基督里，在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在基督里都成为神的国民，同被建造，同样的被建造。但是保罗在这里他介绍了三个观念，第一个是讲到是神的国，第二呢是讲到说神家里的人，第三呢是神的圣殿。在这四节当中，保罗介绍我们这个神的国的一个观念。神的国呢是什么？外邦人本来是与神无关，没有犹太籍的护照，也没有犹太籍的出生证明。那在旧约里面，神的国的观念不是统治一片疆土的这种观念，而是神的统管在他的百姓的生命里面，在百姓的心中。以色列百姓他是属神的百姓，是接受神统治的一群人。那他们的生活要在迦南地外邦人当中来见证神的主权，让这些所有周围的外邦人看见以色列是属神的一个民族，是和他们不一样的。但是呢，如今外邦人呢，因为信了耶稣基督，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就指的这些啊犹太人，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国的公民。当耶稣来了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这个宝血，拆毁了宗教律法的这个围墙，使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国的公民。我们既然是神的百姓，我们的生活就应当彰显属神的性情。弟兄姐妹，我们生命是否真的能够见证我们真是属神的呢？或者我们是否只是穿着洗礼领圣餐和教会会员的这样的一个外衣，但是实际上我们却是属于另一个国度的子民呢？今天呢，所有的基督徒神的百姓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和价值观与一般没有认识神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在神学院，快要离开啊，快要完成我的学习。四月的时候，我不晓得弟兄姐妹，那时候可能报纸也有报道，在土耳其呢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位被从德国差派到土耳其的一位宣教士，跟当地的两位土耳其的啊牧者，一直在带领一群年轻人查经。在这个那一天呢，大概有20位左右的年轻人啊，这些都是土耳其当地的这些百姓。但是呢，其中就有几个年轻人呢，在这个整个查经当中呢， 就把这三位，一位德国来的宣教士，加上两位当地的啊土耳其的牧者，当场把他们三位杀死。而且呢，不但杀死，而且在他们身上不晓得刺了上百的刀啊，刺了好几百刀。那这个新闻呢，当然 CNN 大概不会报道，当然所有这些基督教的电台报纸会报道这位宣教，这些宣教士，这些基督徒在那边为主殉道的这样的一个事迹。那这个事情之后呢，这一位德国宣教士他的太太呢，对新闻媒体呢表明他不想对那些回教徒来施行报复，他就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里面主耶稣说的话，他那时候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一句话呢，被当时候的那些专栏作家，好，很多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呢来引用，他们说这一个宣教士或者是这三位神的仆人呢所成就的，就是在一千年当中有一千个宣教士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位宣教士的太太，德国宣教士太太，见证了一个有神生命的人，在这充满又冤仇又冤冤相报的世界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因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保罗接着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既然是神国的子民，也一起称呼神为阿爸天父，也就是神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人。我们既然是家里面的人，我们当然彼此帮补，互相劝诫，彼此鼓励，互相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接纳，互相饶恕，能够要让这个世人看见说神的家是一个爱的大家庭，他们也要被吸引，愿意来认识这一位神。保罗更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圣殿，我们是神的圣殿。在旧约时代呢，从会幕的建造一直到圣殿的建造，会幕和圣殿呢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一个最明显的记号。我想当我们知道说，当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会充满会幕或者圣殿，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在他的百姓中间，神住在他的百姓中间，神呢要亲近他的百姓。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应许是什么？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我要住在你们中间。现在呢，耶稣基督他建了一个圣殿，我们就是活石，我们就是这些活石呢被建造成为圣殿，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要建造的教会，也就是他的身体。彼得呢，在彼得前书里面这么说，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我们让我们呢更加确信说，我们住在神的家中。然而呢，神不但让我们住在他的家中，在神的家中，他更要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建造一个更美好荣耀的家。这个家呢，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房角石，以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建立起神所要居住的殿，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当这个身体与作为我们的头的基督联合的时候，最终要成就神的奥秘，就是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同归一隅。今天不管甚至可能在教会当中，在我们各样的人际关系当中，可能都有或多或少的冤仇，虽然这个冤仇不是好像让我们看起来像律法上法律上所定的这样子的仇恨，但是呢，也许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些的疙瘩，对某些人有一些的疙瘩我们过不去，这可能都是一些冤仇的一些的小小的起头。所以呢，求主呢，求主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和平之子， 让我们能够化冤仇为和睦。愿神呢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这样的一个旨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能够在这里啊，能够聆听您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在讲的听的都蒙造就，也求主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破碎啊，能够建造，能够使我们有属主的生命，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见证，也将我们的生命在世人面前展现的时候，让他们能够愿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你，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